中国的新冠疫情再度蔓延，陕西省西安市自12月9日爆发首例本土确诊病例后，本周三12月22日起疫情激增，连三日的单日确诊病例高达两位数，至今已累计确诊数达235例。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于周三12月22日下午4时起对全市交通进行严格管控，禁止无特殊原因的市民出城，也不准外地车辆及人员进入西安。接着从周四12月23日零时开始，全市进入封城状态，非生活必需场所纷纷停业，
全市小区
单位也采封闭式管理，这是自去年武汉封城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疫情防控措施。封城消息一出，多数居民赶往超市恐慌式采买，从微博百度转载的不少视频中可以看到人们爬上菜摊抢菜，超市也大排长龙，还有不少人为了抢购起口角，少数抢到肉的人骑了机车就狂奔回家，而晚了一步的人就只能望着空空如也的食品价心叹。这景象如同新冠疫情爆发初期于2020年1月23日封城的湖北省武汉市一样，街景一夜空荡，人心惶惶一般。在微博上搜索西安封城的消息，多数来自西安的网民叫苦连天。有网友贴文说，封了封了，高铁站不让进，一个人都不让进。也有网友留言称，封城第一天我快疯了，这跟坐监狱有区别吗？更多人担心缺粮，有网友反映，封小区就封小区，我买的蔬菜水果都不给我送了，是什么情况？真是大无语，就是送到小区门口自提都不行了，上哪买菜？也有网友说，封城第二天不能出校门，停水停电，没有饭吃，还得上网课。另外抱怨西安当局防疫不力和无预警封城，措施规划不佳者也大有人在。有网友讽刺说，费解、奇葩、可笑三个词送给西安管理。也有网友怨声载道地说，一天一变的政策就像是大转盘，不管指到哪儿，反正都在意料之外。针对封城，西安市民张女士说，消息来得太突然，让她措手不及，而且她知道得太晚，根本抢不到食物。张女士告诉美国之音，
昨天我都不知道，我知道的时候都六点多了，后来我听别人讲，昨天市场上的东西基本上都叫抢光了。
而住在西安市偏西北方莲湖区的石先生则说，他一到大卖场就看到比平时暴增几十倍的人潮流量，大家都赶在封城前要抢买物资，所幸卖场补货补得快，倒不至于买不到东西，只是人太多，结账处陷入排队长龙，苦不堪言。石先生告诉美国之音，
排队的话主要是结算特别慢，因为人流增加了几十倍以后，就是买的东西半天结不了账，我结完账的话前后大概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开始结账。
西安当局之所以壮士断腕临时决定封城，主因是中国国家卫健委于12月22日通报，全中国新增100起新冠肺炎确诊个案，其中71例的本土个案中有高达63例的确诊病例来自陕西西安。西安市当晚全市进行第二轮的核酸筛检工作，另发现127例阳性。根据官方研判，此波疫情共有三条传播链，分别来自当地酒店、门诊与大学。西安疫情更外溢至五个城市，包括北京、陕西咸阳、延安、广东东莞及河南周口市。专家分析，西安疫情已进入高峰期。西安全面封城后，咸阳机场的国内和国际航班全面停飞，绕城的高速道路也逐一封闭，禁止车辆驶入，全市长途客运停驶，部分出城的火车班次也停驶。西安市民需持48小时内的阴性证明并向政府报备后才能出城。而服务业方面，风景区、电影院以及 KTV 等娱乐场所全面关闭，诊所暂停开业，餐厅也减少内用。随着封城，整个西安古城原本熙攘的街道瞬间变得一片荒凉，1300万人的生活仿佛按下暂停键，如电影的末日景象。根据当地政府的规划，封城后每户家庭每天只准一人外出采购生活物资，其他家庭成员除非在疫情防控、城市转运保障和市民生活密切的相关行业工作外，一律禁止外出，外出需持单位、社区开具的证明。西安市民张女士表示，封城后各地进出的手续变得繁琐，大多数人也只能关在家里防疫。张女士说，
我们这儿都不让出门了，现在就是全员做核酸嘛，然后两天一家派一个人出去买菜，买点生活必需品，就是这样。 这没办法，有的好像也不好说，出去人家不让出，好多事情就没办法办嘛。
西安市民石先生也说，出个门要有核酸报告，要绿码，还要有行程卡，相当麻烦。因为政府严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大幅降低民众在外群聚传染的机会。石先生说，
现在的小区不能自由进出，比如说你要进小区的话，得拿48小时的核酸报告，还有那个绿码，再一个你的行程卡，没有来自于高风险和中风险地区的，这是必备的条件。然后进入小区之后得量体温，然后一切正常的话还得再登记，这个事儿做完以后你可以进。
西安封城不仅市民叫苦连天，就连官媒中新社旗下的中国新闻周刊都发文批评。该周刊于周三12月22日发布一篇专文，名称为拷问西安疫情，千万人口重症应急表现何以如此，重批西安市防控失败引发混乱。该周刊指责西安市当局无法查清传播链，而地方医疗单位的人力也不足以因应临时执行的大规模检测，让市民在寒风中排队苦等数小时，其中部分的核酸筛检站的系统甚至宕机，导致采集到的样本全数作废，最后只得另发通知要求市民二度检测，让民众陷入失序的混乱。西安市民张女士就深受其苦。张女士说，
早上我去排了一次队没坐上，下午我又去了一趟又没坐上，刚才都六点多那会儿我下去了，又排了一个小时多队才坐了。外面很冷，大家都在那排队，有些地方是做核酸的人敲门到家里了，家里头所有人都一坐不让出门，门这边让出门，让你自个儿排队，好像一个小区一个样。
继官媒批评西安的疫情防控不理想后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也针对西安市的核酸检测组织不严密、样本送检不及时、检测样品调度不精准等问题进行查处，并问责四个基层党组织和单位，以及惩处相关责任人共26名。疫情再起，除了西安市民生活陷入困境外，西安作为中国半导体、汽车、设备制造和新能源等行业的重镇，市场也担忧疫情若持续延烧，恐引发晶片、汽车产业等产业供应链的危机。韩国三星唯一生产闪存芯片的海外工厂就设在西安，该厂投资额超过250亿美元。三星表示，目前西安厂营运暂不受影响。而中国民营汽车大厂比亚迪也在西安布局乘用车、商用车和轨道交通等全产业链的业务。比亚迪坦言，封城对其生产有影响，正在积极协调应对。从事汽车零件的台商石硕工业近日宣布西安厂停产，130名员工停工。石硕工业发言人连荣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，目前工厂启动内部管理机制来应变疫情，但若疫情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控制，恐将执行备案计划，可能将生产移至千里外的江苏省无锡厂。连荣毅说，
在未来的出货，如果说有需要，我们会启动异地生产备援的计划。异地生产就是在另外的地方执行所谓的生产，再交运给客人，这个都要跟客人达成共识才能去进行处理，不能有营运中断的风险，所以这个本来就是公司要去做长期规划跟考量。
对于此次封城，外界一度质疑，西安市在过去两周累计确诊病例不过235例，为何不能划出污染区来精准防疫，非得大举全面封城？根据北京日报周四12月23日引述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社区防控专家吴浩指出，西安最新一轮的核酸普筛结果显示，不少阳性病例出现在封控区外，分布已经太过广泛，而且还出现病例外溢的现象，所以封城成为唯一最安全的选项。吴浩表示，当出现多源头不明的点状小区传播时，就应当机立断，想办法先让城市安静下来，稳定紧张形势。吴浩称，目前中国疫情防控处全链条精准防控的动态清零阶段，疫情防控最理想的状态是主动和快速发现感染源，迅速进行疫调，并对相关人员和区域进行快速管控，控制波及范围。当新增确诊病例回归到同一传播链上，感染源相对清晰时，才是可以解封或松懈的时候。西安居民石先生说，尽管封城当天一片混乱，不过相较于去年年初的封城，市民已经有经验了，也比较不会过度恐慌，尤其很多人和他一样已经打过3剂的疫苗，他有信心两周隔离期过后，西安或可解除封城。石先生告诉美国之音。
已经这都2年时间了，人对这个新冠疫情啊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刚开始那阵啊，那是确实慌，因为你也没有疫苗，没有什么特效药，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。现在这都2年了，疫苗该打的都打了，药现在也有，口罩呢现在也没有像去年刚开始那阵哇塞你都买得不到，现在到处都是，所以这些就不存在了。这样的话人的心情就好多了嘛。
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台北报道。